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西结书中的圣灵。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三到五节我来读。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他的意思是那个狂风吹来的时候是也把云吹过来了，而这朵大云很特别，它里头有闪烁火，好像闪电，闪电就从这个火一直闪出来。他说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所以这个闪电的颜色好像金子一样亮亮的发亮。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象是这样，有就是基路伯，有人的形象，有牛犊的形象，有其他的形象，有鹰，有牛，有人，有狮子，有四个脸面。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二十到二十二节一起来。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他看见的这个四活物很特别，就是他旁边有轮子，可是这个四活物跟这个轮子好像是一体的，所以他们会一起上升也一起下来，这样子一起往哪里去。而这个活物的灵，四活物的灵是在这个轮子里面。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再一起来读。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所以好像有人子耶稣坐在宝座上，他说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可是你又看不很清楚，好像整个一团是那种像彩虹有七彩的光辉。所以以西结书呢，一开始就是提到先知以西结看见这个特别的异象，而这个异象是要表明圣灵要主导一切，而且圣灵要彰显出主的荣耀。而先有这个北方来的狂风，通常北方就是以色列敌人都在北方这样过来，世界大国都城的所在。然后狂风之中有一朵闪耀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这个光辉好像光耀的金晶。接下来在这个烽火当中，先知以西结看见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我们曾经在伊甸园的门口发现有基路伯把守这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在会幕中那个幔子有绣着基路伯的形象，后来在圣殿里头也有，而且在启示录中也出现。那么四活物的脸旁边有轮子，轮子跟四活物同行，那个灵在轮子里面，所以是圣灵呢要把基路伯带向灵所指示的方向。所以这个奇妙的意象呢，是在表明圣灵何等的有威严有能力，而且行事迅速。这个意象也在表明永生神他无所不在，他无穷尽的行动着，而他的圣灵在主导方向，要成就神一切的旨意。接下来先知看见基路伯的翅膀和轮子上有穹苍的形象，他说看着好像可畏的水晶。 所以先知以西结被这个异象震撼，好像可畏的水晶、啊、他说在这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在这宝座之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就是人子耶稣、啊、所以人子耶稣是整个异象的中心、啊、圣灵来就是要把神和耶稣基督启示给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宝座周围呢，有恩约的红，有红，七彩的红，就是要向神的百姓传告说，主耶稣是他们立约的王，是立约的王，神与人立约，这个彩虹为标志，对不对？神跟挪亚立约，立彩虹为标志，表明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地。所以这个就是先知以西结他承受圣职，神呼召他做先知，他承受圣职的时候所得着的奇妙的意象。这位伟大威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呼召先知以西结做他的先知，所以他先让以西结看见神跟人子这个荣耀威严的意象，也看见成就神旨意的圣灵的意象。所以这里提到那个闪烁火，那个闪电，那个狂风基路伯蛮有眼睛的轮，还有向四方都能够直行不需要调转的轮，行动那么迅速，这一切都在表明圣灵的迅速大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还有无所不能。那么当先知以西结在灵里头圣灵里遇见神的时候，他的心充满了敬畏之情，所以他立刻俯伏在地。当他这样谦卑俯伏在地的时候，他就听见神对他说话。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一到五节我们要一起来读。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是阿摩斯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神呢，一定要把他的奥秘先指示他的众先知，然后众先知领受这个圣灵的膏抹，他们去传讲神的奥秘事，神就照着先知所讲的话语来行事。所以先知是神亲密的朋友，他们要跟神一个很亲密的交通，然后神会跟先知分享他最隐秘的心思，让这个先知可以代表神说话，为神说话，也解释神的话语，传达神的心意。所以当神他对以西结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以西结里面。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神的话跟神的灵一起进入先知的里面。先知在圣灵的恩膏里，他得着神的话，圣灵把神的心意开启在先知里面，使先知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圣灵也借着先知的口在那里传递神的话语。而先知最首要的责任是为百姓守望祷告，而且在那里传递神的话，说神要他说的话。不管神要他说什么他都得说，人要不要听那是他们的事情。所以先知他只是祷告，然后一明白神的心意，就去做主要他做的事，说主要他说的话。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三章十二节，以西结书三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三章十二节，他这里说，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 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当灵把先知以西结举起来的时候，就把他提到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去了。这是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的，他本来不在那里的，可是灵一把他提起来，就把他提到这个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去了。而在这里形容当时呢，灵把先知举起来的时候，他说我心中甚苦，那个英文钦定本圣经译作 I went in bitterness， 他说我心里面呢有苦味，有悲痛。为什么？因为跟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有关系。然后他说我灵性奋激，灵性奋激。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他说 In the heat of my spirit， 那个意思说他灵里火热，那个灵进入先知的里面，先知领受圣灵恩膏，由他灵里头火热，可是又有悲痛的苦味啊，显然跟他要传的信息有关系。所以灵把他举起来，把他放在这个被掳的人中间的时候，他在这种心中甚苦、灵里火热、灵性奋激的状态当中呢，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啊。为什么呢？他是应该传讲神的话，但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需要坐在那里等候，等神的时间来到。过了七天以后，神的话就临到他了。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在这里十七节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不是只有先知以西结被这样设立，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这样设立做守望祷告的人。所以先知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守望祷告的工作。所以先知的恩膏应该是祷告的灵，祷告的灵。所以这个先知做主工的次序有优先次序，首先不是要讲话，乃是要祷告。他要做守望祷告的工作，可是先知不能够只祷告不传讲神的话。我们也一样，我们要做祷告的工作，可是我们也需要传福音，传讲神的话语。那如果一个恶人行恶，神差先知去警告他，有可能这个恶人会很生气，甚至想要杀害先知。可是既然神差遣这个先知去，先知一定要去，要去警戒他，不能因为怕人的情面或是人的反应而不敢说。神说如果你警戒恶人，他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那他会自食恶果，对不对？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生死是在舌头的权下，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情。而神又跟他说，如果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那他因为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先知的口，我们每一个人的口都是生命的泉源，我们的讲话是何等有权柄的事，可以使人得生命，得着永生，对不对？而那些弃绝神话语的人，他是轻看自己的生命，只有听从责备的，他才会得着生命跟智慧。 我们再来看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好，我们再来看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好吗？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七，一起来。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那个神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俯伏在地。我们一样，每一次我们赞美神，神的荣耀大大显降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就俯伏在这个地方敬拜主，安静的敬拜主，对不对？保罗一见主，也跟以西结一样，看见了神的荣耀就扑倒在地。还有老约翰也一样，他在拔摩海岛看见主的荣耀，他也扑倒在主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凡事要被神使用的器皿，都必须先扑倒在神面前。那个意思是向神完全的降服，彻底的降服，这样他才能够站立在人的面前传神的道。有的人他没有扑倒过，他天然的生命没有让圣灵致死，这个人呢没有被神破碎，他就一直想要被神使用，被神大大的使用。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不过是卑贱的器皿，是木器瓦器，虽然也有用途，但不是贵重的金器银器，那个服饰不会很纯净。另外有些人的问题是他曾经扑倒过，可就因此被打倒了，一直站不起来，始终无法侍立在神面前，没有办法让神差遣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先知以西结不是这样，他扑倒在荣耀的神面前之后，灵就进入他里面，使他站起来，然后他照神的吩咐进房屋躺卧，人要捆绑他，因为他要做以色列家的预兆。然后神使他的舌头贴住上膛，他就不能说什么，可是当神给他话的时候，神会开他的口，就使他把神的话可以传给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以西结一样完全顺服神，跟神合作。你看先知以西结是被人捆绑躺在地上躺好久哦，可是我们不一定会被人家这么做，可是神会允许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有的人会被误会，有的人被毁谤，有的人遭受责难伤害，有的人他遇见很多不容易的环境，而在这些环境里面，我们不要发怨言，像曹牧师上礼拜告诉我们的，不要发怨言，我们就是继续俯伏扑倒在神面前，俯伏在地祷告，跟主说：主，万事互相效力，让你成全你美善的旨意在我身上，你炼尽我的渣滓，除去我一切天然的成分，叫我全然成圣，使我成为圣洁贵重的器皿。而且当环境不容易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渴慕耶稣，追求耶稣，常常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可以继续进入我们里面，神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都刚强起来，我们能够站立在神面前，随时奉差遣。所以我们很要紧，就是学习每一天，如果早上可以你就这么做，花时间等候神，从神领受神同在的宝物和圣灵的膏油。如果有时候你发现你早上很不容易，那晚上下班回家读书回来，你要继续这么做，日日在主的门口仰望，在主的门框旁边等候，不但你自己领受神荣耀的祝福，你自己得福，你要叫别人得福，对不对？好，你知道你要叫别人得福， 常常需要付出行动，所以我们教会有不少的福音行动、福音初级，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参与，叫别人得福。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4:26-27，来看以西结书34:26-27。我们一起来读，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不但神自己是福气的源头，神要叫圣灵的时雨落下，使圣灵的福气好像甘霖而降在神的百姓身上，而那些继续不断领受圣灵恩雨、领受圣灵福气的人，他们会成为福源。而且你继续不断领受这个圣灵的时雨、圣灵的甘霖，身上那些锁链就会被折断，恶因高油肥壮的缘故而撑断，对不对？他说我要折断他们所负的恶。你专心的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身上的一些恶就会被断掉。而且我们要成为福源，那个意思是我们里头有祝福，像泉源一样。那这个泉源本来就是涌流出来而且流出去的，所以我们成为福源意思是那个祝福源源不断的留给别人，我们就可以为主多结果子。所以这个福源是活水，你不可能说我一直在追求主，可是从来都不传福音、不服侍，我觉得你这个泉源好像有点被堵塞哦。所以这个福源不能被堵塞，源源不断的留给别人，为主多结果子。宣信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路易斯城长老会做工，很多人都很爱他，觉得他是那个城里头很有为的年轻的主工人，因为他传福音很有热诚，他讲道也很感人，而且他服侍圣徒尽心竭力，当时教会的报刊都称赞他。而他在这个侍奉这一方面，不管是他的口才、他的禀赋，哇，都是别人比不上的。可是就在他看起来好像前途光明的时候，他在主面前蒙了厉害的光照，他觉得自己虽然为主做工有果效，可是问题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全然成圣，他觉得自己没有丰富的生命，常常发现里面是何等的污秽跟败坏，所以他就花更多的时间祷告，求主使他全然成圣。而他这样讲，他说有时候我似乎觉得已经得着了圣洁，有一次我摸着一点，我就奋力抓住他，唯恐失掉，所以呢，我就整夜不敢入睡，怕失去这个成圣，结果我还是失去了，没有持守主耶稣。所以为了追求圣灵的能力，有一次他特别赶往1000英里以外的芝加哥，要参加牧底弟兄的特会。这个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起来做见证，他说我来个这个地方盼望牧底弟兄帮助我，可是我昨夜看见主耶稣，我就一直注目瞻仰主耶稣，我就觉得今后一生除主以外我别无所求，也别无所望。然后他大声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宣信听到这个见证，他觉得里面深处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自己，你只要到主面前一切就都好了。所以那个晚上他没有等特会结束，就搭火车返回他住的地方，回到房间关上门恳切祷告，直到被圣灵充满，主耶稣在圣灵里向他显现。1881年11月，这个宣信辞去这个纽约长老会牧师的职任，他就寻找一批清新的圣徒，他们一起为着福音广传、教会得着复兴迫切的祷告。第一次聚会只有7个人，可是宣信仍然快乐地唱出唯独耶稣，是我们宣道师的诗歌唯独耶稣。然后在一个很寒冷的下午，他们聚集在一个小楼上祷告，他们也读圣经，就读到撒迦利亚书4:10说，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哇，大家读到这句很高兴，就跪下感谢神。宣正宣信后来这样讲，他说我们都是软弱贫穷的人，我们就是专一依靠圣灵的能力。赞美主，神从不误事，常听我们的祷告。好，从那一天起直到如今，神都一直帮助我们。所以宣信在以后三十年的时间，他做了常人三倍的工作。有人就问他侍奉的秘诀，他这样讲，他说神如果不预备丰富的恩典跟能力，他就不会叫我们去做工。好，神已经把属天的丰富赐给我们，他没有叫我们当兵而自备粮饷。他说服侍神的能力不是天然才干，也不是靠自己的精力，乃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圣灵把他的生命还有能力充满在我们里面。他说的确在神那一方面是成了，而我们只要按着神所说的来信靠他，在信心的里面向神回应说成了，接受主耶稣成了这一切，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只要按他所说的来信他，在信心里回应说成了，这就是生活刚强得胜的秘诀。所以宣信是天天时刻向主支取能力来应付一切工作上的责任。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里面天天时刻在那里仰望耶稣，向主耶稣支取从天上拿来的能力来面对你一切的工作上的责任。那主耶稣也真的使他成为福源，借着他所说的所做的还有他所写的书单章，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三十六章二十五节，一起来。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好，就读到这里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比较喜欢浸礼，因为全身浸下去表明与主同浸同埋同死。可是有些人身体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没有办法用浸礼的时候，我们用点水礼。而我们的经文根据就是二十五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所以圣灵的清水要洁净人，要感动人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是圣灵使人真实的重生得救。还有圣灵呢，要除去人肉体中的石心。我们要常常为着人的心祷告，求圣灵除去人肉体中的石心，制作一颗新的心，是肉心，是柔软的肉心在人里面。而且呢，圣灵要使人的灵活过来，人的灵本来死了，可是现在因着圣灵的工作，他活过来成为心灵。更奇妙的是，神要把他的灵，要把圣灵放在人里面。圣灵是要来住在人里面。所以如果你真实的重生得救，你接受耶稣，那么耶稣的灵，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那圣灵为什么要来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可以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所以我们信靠耶稣之后，我们要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完全谨守遵行神律例典章的人。十九世纪末，英国一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成为英国的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 还有他的同班同学成为英国外交大臣，还有另外一个同班同学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可是第四位他的同班同学叫盖尔纳 Temple Gardner， 他也许是同学当中最有才干的人，可是他没有去追逐世上的名声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神把他的灵放在他里面，感动他，使他靠着圣灵的能力顺服神。他现身于既偏僻又危险的地区，他去成为一名宣教士。这个盖尔纳有机会像他的同学一样扬名天下，可是他却决定做一个宣教士。后来他是去埃及宣教。他给他姐姐的信中这样写，他说，我发现要战胜野心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很优秀的人来说，追求功成名就是件自然的事，可是要一个人能够顺服主，隐身在某一个角落里头生老病死，实在是非常的艰难。但是在人所不能的，靠着圣灵的能力，凡事都能，就能够得胜，对不对？所以保罗也这么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全守主的诫命，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7:1-14，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7:1-14，以西结书37:1-14，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圣灵呢，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古战场。那这个平原遍满了那些死去的军人的骸骨，而且骨头很多啊。那些阵亡的人死去已经很久了，所以骨头上的肉早就枯干了啊。而且在烈日之下，那个骨头被日光漂白了啊。而 十一节主对以西结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那个意思就是以色列王国被掳灭亡了，所以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可是神叫以西结发预言，对这些骸骨说话，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里面，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那么神的话一出来，还有神的灵做工，结果这些分散的骨头就连接起来了，然后又长出筋来，又长肉出来。好，接着先知以西结说，气息呀、原文就是风，风啊，气息呀、就是灵，气息呀、风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结果气息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成为极大的军队。那这个先知的预言呢，经常都有多重的应验。首先这个先知以西结是在预言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可是有一天他们要归回，这个就像枯干的骸骨复活。后来果然在所罗巴伯领导之下，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了，这是第一层的应验。1948年以色列复国是这段预言第二层的应验。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遭遇非常悲惨的命运，可是竟然在1948年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复国，这真的是一个奇迹。这也是骸骨变成军队的第二层应验，他们现在是全民皆兵的，所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这是第二层的应验。而第三层应验是在教会时代，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含义。那个意思是圣灵使我们这些死人重生。你知道我们原本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死人，我们死在罪中。圣经上提到人有罪，你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怎么有罪？圣经上提到的罪是一个人他没有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他身上没有完全彰显出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是罪。所以在上帝的标准底下，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死人，我们死在罪中，我们的灵死了，与神隔绝，我们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可是圣灵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借着神的话，使人悔改，愿意离开自己，离开自我，转向神，愿意信靠耶稣，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我们灵活过来，我们就可以认识耶稣，可以接触神。彼得前书1:23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圣灵感到一个人的心，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宰，然后一个人继续来聚会，圣灵借着神的道要栽培我们，建造我们，还有圣灵的气息不断的充满我们，使我们里面的生命越来越兴旺，越来越活泼，而且越来越像神。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我们的结局很可怜。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觉得不管你是多伟大的人，最后的结局都是坟墓。我觉得人很没有盼望，不管你怎么走，最后一定是走到坟墓去。最近我去澎湖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他们也是一个医疗短宣队这样。然后我就看见有一个招牌写举岛福源，福气的源，举岛福源。我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景点呢、后来我要坐飞机回台湾的时候，我就问那个计程车司机说举岛是什么意思。他说举岛就是澎湖的别称啊，因为呢这个地方有很多野菊花，所以政府呢就把它称作举岛啦。这个举岛福源是人生最后要去的地方。很多观光客不知道，都说我们要去举岛福源看一看，那里就是墓地啊，坟墓啊，一坛坟墓啊。是，如果我们没有信靠耶稣，我们最后都要走向某一个福源去啊，走向某一个坟墓去。可是很奇妙，圣灵跟耶稣基督 宝贵的福音，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然后圣灵跟神的话进入我们的里面，带着奇妙的能力唤醒我们里头的良心，使我们整个的身心灵都苏醒过来了，活过来了，刚强起来，可以成为得胜者，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可以为神征战德国。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别人，使别人也可以信靠耶稣得着永生的福气，不需要走向那个举祷福员或某一个福员某一个坟墓去，他可以去天堂，可以去上帝那个乐园里面。所以枯骨复活的这段预言，它还有第四层的应验，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还有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存留在地上，我们这个卑贱软弱有病的身体要改变成像主耶稣死里复活那种荣耀的身体，复活的灵性身体，我们可以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入乐园，进入天堂，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与主永远同活。想想看，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经历那个复活的能力，可是那一天我们要得着那个复活荣耀的身体，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疼痛，不再有软弱，真是太美太好太棒，对不对？但为着这个我们都一定要信耶稣，我就是为着这个信耶稣的，我不要结局是福源是那个坟墓，我们的结局是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荣耀的以马内利美地。在以西结书37:9，主对以西结说，你要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你知道神要以西结发出命令，而不是提出请求。所以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权柄，我们可以传福音，传扬生命之道，圣灵必然随着我们所传的道彰显他的能力，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另一方面，我们要随时随地用信心做属灵的呼吸，随时随地你用信心把圣灵吸进来，把我们的罪恶软弱呼出去，你随时随地可以吸取圣灵的能力，把你自己交给圣灵，行走在圣灵的大能力。每一天我们可以经历到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特别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你要相信罗马书8:11讲一句话，他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要常常这样相信，这样宣告。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阿们。在历世历代，我们都看见圣灵跟神的话携手做工，一起做工。比方是17世纪，有一场复兴是开始于祷告跟神的话。当时圣经很多都是拉丁文，所以一般人看不懂。17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圣经就被译为英文，可是只有6本，而且是被放在伦敦一座大厦教堂的正厅里，所以每一天都有民众涌到这个教堂要来听人家读圣经，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圣经。有些人就是需要好几个小时站在那里听神的话。后来呢，开始印行小型的日内瓦版圣经，所以人的家里头就有圣经了。一开始有小型圣经以后，很多人他们在家里读神的话就跪下来认罪悔改，他们生命得着复兴，然后圣徒就开始为着那些没有生命的教会代求，有很多人都悔改了，所以开始一场大复兴。那这些人那么尊重神的话，那么宝贵神的话，也那么看重神的话， 他们一定要凡事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后来 这种人，人家把他们叫做清教徒。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么追求圣洁 purity， 他们要 purify 教会，要洁净教会。有些教会他们不读神的话，当然就没有办法明白神圣洁的律例法则。他们要 purify 教会，洁净教会，所以他们就被称作 Puritan 清教徒。这是十七世纪。到了十八世纪，在新英格兰那里也有一个很大的复兴。有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的心思充满了神的话，然后他的感情呢充满了圣灵的火，所以神就用他在那里点燃复兴的火。他很忠心传讲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语大有能力。有一次有个年轻人，他来听约拿丹讲道，结果就得救了。他是社区中的一个大罪人，大家都知道他所干的坏事。而他得救的消息一传开，圣灵就使那地区的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工作那么的迅速，接下来镇上所有的人都认罪悔改，所以全镇呢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喜乐、爱跟荣耀，而且每个家庭都充满喜乐。因为那些父母为着子女重生得救欢喜快乐，丈夫为着太太生命翻转而高兴，太太也为着丈夫得着复兴而欢喜快乐。神的荣耀显降在家庭当中，神的荣耀显降在社区当中，而且每一次牧师在台上传讲神的话的时候，那些听众都热心的在那里领受。有许多人他们一听见神的话，他们就热泪盈眶，有的人就为着罪难过的忧伤哭泣，还有的人是喜极而泣。而且他们开始对邻居的灵魂、失丧的灵魂有很大的怜悯跟关心，所以很多人就自动开始向周围的人做见证，所以复兴就这样开始了。在1735年的上半年，人们每天都涌入教会，就是为了要敬拜神、要祷告神，而且圣经成了他们活生生的话语，圣经对他们来而言是新鲜的。到最后酒馆没有人去，街道上常有人停下脚步，想要跟别人谈耶稣基督的事，谈论耶稣基督的美丽，谈论耶稣基督的爱。所以那个复兴的结果就是几乎全镇的人都涌入教会，要来喝这个生命乐河的水，要来领受圣灵的福气。所以这些日子，愿主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再赐下这样的复兴给台湾。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47章1到12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7章1节到12节。一到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轴，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轴，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轴，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轴，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又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引基底直到引以隔帘，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那么先知以西结他看到这个异象，有水流出来，那这道河水就是圣灵，就是指着圣灵说的。那么首先圣灵的河水是涨到踝子骨，然后涨到膝盖，再涨到腰部，最后淹没人的全身，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这个表明圣灵的工作是渐进式的，人常常是渐渐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觉得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不要着急，继续专心的追求，有聚会就来追求，自己也常常花时间为着被圣灵充满祷告，因为你是渐渐被充满的。那么一开始圣灵河水直到踝子骨，我想这是指着圣灵初步的工作。一个人虽然领受了圣灵，或者他已经有很清楚的圣灵充满的经历，整个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把耶稣的同在带给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相信耶稣与你同在，你相信耶稣住在你心中，但是被圣灵充满使人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耶稣充满在他全人全身，会感受到耶稣的同在那么真实。可是这个圣灵直到人的踝子骨，那个意思是有可能一个人领受圣灵充满的程度仍然是很浅的，可是如果他渴慕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成为满有圣灵的人，他就必须继续花时间祷告亲近神，常常在聚会当中追求圣灵充满，而且要在圣活当中学习顺服圣灵，顺服神，特别是遵守圣经上神的话，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遵守神的命令，这样他就渐渐更多的被圣灵充满。也许那个圣灵充满的程度达到他的膝盖，他成一个屈膝祷告的人，他会有祷告的习惯。如果这个人心中仍然渴慕被无限量的圣灵充满，所以他不会停止追求神，不会停止追求圣灵充满，他继续的追求，继续的学习顺服神，那圣灵的水就更往上涨，也许达到腰部。如果你在游泳池，那个水已经达到你腰部的时候，你在游泳池走路没有那么方便，对不对？你感觉到有阻力，你不能随心所欲的行走。同样的，当这个圣灵的水流已经达到这个人的腰部的时候，这个人会更多受圣灵的管制，他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过日子，他一定要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圣灵的河水只达到腰部，我们继续求神赐给我们无限量的渴慕，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主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一生继续的追求圣灵充满，天天喝这个圣灵乐河的水，生命乐河的水，更小心谨慎地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顺服神的话语，直到圣灵的河水漫溢我们的全人全身，我们整个人浸透在圣灵里，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圣灵的河水要漫过你的头部，使你的思想浸泡在圣灵里，也借着神的道更新变化你的思想，使你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还有圣灵要虏获你的全部的感情，使你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你单单的爱慕耶稣，单单的追求耶稣自己。还有圣灵要夺你的意志，使你的意志 单单地降服于神，你的意志是被圣灵掌管的。所以先知以西结看见这道可服不可汤的河，是表明圣灵浸透我们这个人，是我们整个人被圣灵带着走，我们一直的活在这条可服不可汤的圣灵江河里。在第八节，你看到这道水往东方流去，流入沿海，这个沿海就是死海。你知道那个死海的盐分很高，有毒哦，那个鱼根本没有办法生存。那死海这种有毒的状况，当这道河流进去的时候，哇，这个有毒的水竟然改变了，这个水竟然得着医治了，变成甜的水，食水变甜，食水变甜。那个意思是圣灵浸透一个人，得着这个人，他有办法叫一个最狠毒最苛刻的人，最刚硬的人变成一个甜蜜的人，变成一个温柔甜蜜的人。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他长久浸透在圣灵的江河里，竟然被改变成一个温柔甜蜜的人。第九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所以这道圣灵的江河是生命的河，所到之处会带来生命，使人的灵魂活过来，使家庭的成员活过来，使社区的人活过来，使整个国家都活过来。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会影响周围的人。还有十二节这样讲，他说这个河边有生命树，会结出生命果，每月会有新的果子。所以如果你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在你身上会有奇迹，每个月你会结出新的圣灵的果子。那个意思是你的灵性会不断的长进，你会越来越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公义、光明、诚实、谦卑等等属天的性情、属天的品质在你的身上。还有这里提到河边的这个生命树所长出的叶子是为了治病，为了治病。所以圣灵是医治的灵，圣灵是医治的灵。你来信靠耶稣，你常常饮于这个生命乐河的水，你常常跟我们一起追求主，领受 圣灵这个生命的灵、医治的灵，对你的身体会有极大的帮助。所以每一次你可以为着你身体的需要仰望耶稣，说主，今天你医治的灵更多充满我，今天早上你医治的恩膏更多的显降在我身上，主耶稣会垂听你的祷告。所以让我们凭信跳进这道就永留在我们中间圣灵的江河，底下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花时间喝这个生命水，品尝这个生命果，继续吃这个医治液，禁欲丰满的圣灵。而且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加的渴慕神、顺服神。你知道一个人不管在圣灵充满之前或圣灵充满之后，都要继续的追求神、等候神、顺服神。只要一发现我们身上没有分顺服的地方，要快一点认罪悔改，赶快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然后再次把自己交给主，立定心志，我要完全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一个人向主降服到什么地步，会决定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充满到什么程度。所以一个人的追求跟顺服会决定圣灵在这个人身上丰满的程度。所以好不好，你今天早上跟主讲说，主，我不希望圣灵的河水只达到我的踝子骨，达到膝盖和腰部，我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主、顺服主，直到圣灵漫溢我的全人全身，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今天圣灵在全地在我们中间正在做这样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欢迎圣灵。